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学习中论密要的第二品观来去品啊，观去来品的这个内容。那么观去来品的这一段内容啊，主要它的内容呢是说观这个来和去，因为所有的人们都会认为啊，这个有来去，我们平时呢自己是来来去去的，然后呢，这个心呢也有一个来去。那心也有一个来去，关键是这一点上，来去品呢，它，相比较而言，可能在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27品的内容当中呢，这一品稍微难懂一点，就它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大家要是慢慢熟悉的话，思路也是跟得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这种推法呢，稍许呢就是有一点复杂啊，有一点复杂。但是啊，没有大的问题啊，绝对没大的问题。关键呢就是说，以前法如意宝也讲过，如果说这个观去来品呢推理假如基本上能够掌握呢，那对于其他品后面啊就很容易懂，它的这个推法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的。那么整个这个观去来的话，它最主要呢主要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执着，认为呢啊，我从彼处来，然后呢到这个此处去，或者说啊，我从那里来，然后呢就去往到哪里，它有一个来来去去的这种相状，像这个平时我们说啊，我从家里呢走出去，然后呢走到经堂去听课，或者走到经堂去共修，然后又从经堂返回到家里，它总是有一个来去的这么一个自信。还有的话就你像我们佛教呢程序说啊，这个人呢从无始劫以来他往昔的话从某一个善趣呢转到某一个恶趣，又从呢某一种恶趣呢转身到某一种善趣，他也会有一个人投身的这个来来去去，他总是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去处。那再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心的问题，心的问题呢这一点呢跟我们这个观心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它是非常紧密的，就是跟实修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当下呢升起了一个嗔心，或者说我在这个当下呢升起了一颗善心，那么这个嗔心或者说这一颗善心，我们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啊，就是观察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从哪里起现的，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来处，就是心的这个状态啊。当然跟我们这个具有一个色法的这个身体，好像我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呀，感觉它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心呢，其实就是说它整个是怎么样出现的，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来处，它从哪里来，现在呢就让我直接感受到。然后呢他又是在当下是怎么安住的，最后的话这个嗔心没有了，那他去往了哪里，就是嗔心没有了，他不可能是就说无缘无故的就一下子呢从有变无，就好像我们说一个杯子没有什么缘故呢他突然就消失，这个也是不可能去承认的。那么他去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找一下他消失的这个去处，发现呢也是了不可得，就是从心的这个观察的角度啊，这一方面呢就属于是也是在显宗当中借用中观的方法来观心的本性，也是自性空性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窍诀，也都是呢源于像这个第二品的去来品呢它的这些整体呢它这个思路，以及呢它最终所抉择到的万法无来无去的这种空性的意义， 那对于我们这个观自心啊，观察自心的烦恼，比如说我们升起一个贪心或者嗔心，升起这种烦恼，然后自己呢可以用显宗的这种方式啊。其实这些方式的话，再说到这个密宗的一些窍诀呢，就越发的好理解，更加的接近。那我们说用显宗这种观察方法，就是说我刚才升起这个嗔心，它从何而来啊？它又呢安住在哪里？它又去往到哪里？它去到哪里去？啊，这样去自相续呢，经常这样去体察，然后呢去观察自心的来住去呢，你的称心，你发现它自然就会起到一种减轻和被压服的这个作用，来减轻和压服的作用。这种方法当然，就像我们口头上这样说了，然后呢，你马上这样去想一想，就要想让它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它主要起的那个力量呢，要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的话，它需要长期去穿洗，就是你必须要用熟了才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呢就是你用的时候呢才能够就是起到一种压制力的那个作用。这个力量的话，不是说我现在立马关，我马上这个力量就很强大，力量的强大和力量的微弱和我对这件事情或者对这个修法的思路清不清楚，这几个它这个是有区别的。我思路很清晰，我知道该怎么修，和我修的时候我有没有这个对治的力量的话，它不是说只是听过一个通过这个了解了这个知识啊，通过了解了这个知识马上就能够获得那么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强弱是要靠修行长期串习的这个修力，长期去串习，长期去锻炼，是这样的意思。跟我们在世间做事情很像，世间人的话呢，有些人就是他理论知识很好，但是呢他实践的经验特别的差，所以他口头上特别会说，但是他实践的经验上面呢，其实他做不了这个事情。这个你们工作过的人都会一听就能有找到感觉，说这个是一回就是纸上谈兵嘛，只是一种纸上谈兵。那你说他说的错吗？也不错，但是我只能说是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说他有错。但是如果说切实到一种实战的这个经验，它就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才实际去运用啊，并没有说能够找到一个像理论的那种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固定的什么的这种规律。其实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是随着环境随着当时的这个事物的变化，它自然就会有一种变化。但是你如果能够掌控这样的变化，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要非常有经验的人，对吧？你有修行的经验，你能够感觉到，你能够这个有这方面的一种掌控力，那这个不是说我就学学书本我马上就能全部掌握的，它还是需要长期的一个磨练。就像我们说有些时间工作的人，他在某一个行业一做30年的话，那么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就初学者完全不能掌握的，完全没办法去拿捏那个分寸的这些这些都属于经验性的东西呢。但是你在这里穿习30年，那你肯定是老资格的，就不一样。但是他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不想跟别人讲啊，这个必须也是需要这个实践的经验，然后呢逐渐的去体察里面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修行的意义呢跟这个时间做事很像，修行也是有些人呢文思的是很好，然后什么都会讲，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道理上都很清楚，但是呢他实践的自己开始实际去调心的经验也少运用的也少，他就在想着说为什么我这样想了他不起调心的作用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你实践的这个积累不够，串习力不够，所以就光是想一想其实还是属于说把理论的东西呢自己脑子里头再温习一下浮现一下，马上就能够起到强有力的对治烦恼的作用，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不是那么容易。 但如果说通过前面的这些这个佛法里面给我们教授的这个窍诀，总得要通过闻思啊，通过学习佛法的途径要先了知嘛。了知了以后，自己呢在实践当中经常去运用啊，去调整自己的心，然后经常去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倒也是一个道理，不是说我们今天上神波切在讲这堂课呢，也提到了这一点。佛陀给我们传了84000法门。那么包括龙梦菩萨的话，可能大家后面会觉得说，哎呀，我学个一品一品的学下去，我觉得很多推理啊都很相似啊。这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后面的话就推各种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有为无为法都抉择为空性呢，好像这个用来用去都是用的这些推法，它差不多。但其实这个要明白，因为像这些大菩萨们的话，他们并不是说只是给我们某一个人讲的。如果说给某一个人讲呢，那菩萨只要看一下这个人的根基，给他讲其中的某一点，可能就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了。但是呢，因为佛菩萨呢，他所针对的是全天下所有有缘的众生，以及未来世尽未来际在这个法呢还住世期间的话，这些所有的会直遇到这个法门的一些有缘众生，那么这个范围就会很广。这个范围广的话，它每个众生的实质呢又千差万别，都不一样。有些众生呢，他可能是在第一品当中特别有体会，那有些众生呢，可能他是一直学到了第27品，他特别的有感觉，就是观邪见品的话，他一下子觉得这个很跟自己的心很相应。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学的时候呢，那就是全品都学，对吧？整个全论从头到尾呢要好好的学下去。但是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分别和执着呢，他不一定说我这个所有的方法都学会了才能对治我的执着，这个倒也确实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呢，终归我们把这个文思呢，所有的论点全部文思一遍，有一个周遍性的了解。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当然根据你自己特别有心得、特别有感触的呢某一些或者某几点的这个思路和推证，来呢这个对治自己的烦恼啊，这个就足够用了。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要了解。那我们呢这个就是观这个去来呢，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种执着大部分人的一种执着，就觉得我总是有我的来来去去。然后呢最实用的一点呢，就是观心的这个来去。那在这个观心的来去的过程当中，他自然就会这个发现原来我的心它也不从何处来，也不去往某处。那这个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安住在某处。那这个心在哪里呢？它直接可以呢就是相似的安住在这个就是心的这种无缘空性的状态当中。这个对我们平时修法上还是呢非常有帮助的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总体的角度来讲当然那个上神波切在课前呢这一段开示呢非常的重要，就是源于我们刚才说的，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每一品都差不多呀，等到这个学到后面就觉得这些推理似乎都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一个思路啊，然后呢产生了这个有没有必要的这种，或者说为什么菩萨他总是翻来覆去的总是讲这些。其实这种想法的话，要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可以算是一种不是特别如法的这个想法，也是要对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佛菩萨他度化的众生呢，并不是我们一个两个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呢就开创了这个中观六论，而是针对所有的众生。所以说不光是讲了中观根本慧论，还有呢其他的这个几论的话全部都有所宣说。那对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个人的分别和执着不相同，他需要不同的方法来对治。那像乃至于呢包括你像我们有些道友我从目前大家这个学习提问的这个状态来看呢，感觉你们还是很有兴趣的，对中观呢接触之后的话，就是属于毕竟咱们都是大乘种性的这样的一种根基，所以对于大乘的般若呢没有什么恐惧没有什么觉得特别难以接受都是很感兴趣，就想很想尽早弄清楚的话它这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奥义。但是 有一些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学习了这个中观之后，然后呢又学习过一些关于宣讲般若的这种功德以后的话，他又觉得哎呀以前都白学了啊，以前学的这些呢都是不了义的，都是不究竟的，然后浪费了我好几年的时间。这种想法呢就成为一种愚痴的邪见了。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还是那句话，就是佛陀讲了八万四千法门，并不是针对一个众生讲的。如果是针对一个众生呢，那么佛陀根本不需要讲八万四千种法门，他只要针对这个众生的根性讲一种就足够用了啊，就足够用了。那么对于呢所有的这些所化众生，所以乃至于佛陀也讲的这个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这些种种的对治方法，就是修行解脱的这些方便。那龙梦菩萨呢不仅仅是造作了这整个这个27品的中观根本会论，他还呢宣讲了有六部论点，就是整个合起来我们叫做中观六论。那么主要是因为呢众生的执着点都不相同，并不是说啊有些道友呢是另外一种想法，说师父呀我这个学中观我有很多地方都不懂，那我能不能学？其实的话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你只要懂一点够用就可以啊。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就是你最感兴趣的，或者说你觉得这种思路的话特别能打动你的，那从修行的意义上来讲，你能使得上那一点劲儿的话，就能够对治烦恼。但是从文思广文博学的角度啊，以及我们全面的去了解中观方方面面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么每一品都要认真的学，这个是有必要的。至于说学到这个程度呢，那根据个人的每个人他自身的根基意乐，每个人自己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他的精进度也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那这一点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特别勉强的。但是呢原则上面就是什么呢，在上圣波切的这边呢传承要圆满，对吧？那我们尽量呢每一刻每一刻呢都认认真真的，懂不懂也要过一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跟这个法呢结下一种殊胜的缘分，以后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呢借运用到这个法，就能够得到呢这个法的受益，这点是绝对有必要的。那实修的过程当中那肯定呢是说对于自己特别相应的某一种推法呀，或者你自己思维这里面的某一些道理就能够寒毛直竖啊，觉得很对治自己的烦恼很有效。除此之外的话还需要长期的恒时长期的经常去串习，那么它就会在修行上面起到一个，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的过渡啊，就是它对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对治上面呢绝对会起到相应的作用。而且本身我们大家也一直都很清楚，我们开这个辅导课的最初的原因是为了辅助这个已经进入到密法班学习的道友更好的能够去领受大圆满的究竟要义的一个辅助手段一个辅助手段。所以说大家呢该学要认真的学，对他的这个态度上面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明晰的认知。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不能够因为学习了中观之后又开始轻视其他的法门，说哎呀我以前学大圆满前行，或者以前我学入行论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因为那个地方的话他们讲到的都是世俗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道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观察心的来去都是空性的，然后但是呢这个还学习那些论点的话增加了很多的分别念，这种想法就纯粹是一种很愚痴的邪见了。因为大家要知道，有些道友其实他就是通过大圆满前行他这辈子修行是可以解脱的，那有些的话他反而呢是通过学习像这个小乘所修学的主要的这个俱舍论而呢这个可以得到大乘的成就的。我还不是说是小乘的成就，可以得到大乘的成就的。这个就是他每个人的切入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切入点不一样，他的根性不相同。那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就在俱舍上面他就使不上劲儿，然后在其他的法上呢使不上劲儿，他就是大圆满上面的话能够 让他呢心得到解脱，都不相同。所以啊，等到以后我们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啊，全智脉不仁波切造的，这个是就宋词呢是全这个净命论是我们是尼玛派的师君三人当中的净命论是造的，然后呢这个中观庄严论释的那个著书非常的殊胜，这是全智脉不仁波切造的，这个闭关期间写的非常殊胜。那个里面呢就脉不仁波切就强调的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呢所有宗派他的这个见修行果到此地的这一些密意的话完全都是相同，还不仅仅说他的这个果相同啊，就是最终的果相同，他的到此地他的见修行果全部都是融会贯通的，所以叫做把自宗的这一派呢要是学清楚了就是一通百通，它其实是这样的意义，它密意不相违，它密意不相违。那我们说对这个法啊，对这个法来讲，当然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承认法呢它的见解有高低，你比如说小乘主要抉择的人我空性，那它是不是究竟的般若呢？你不能说它是究竟的般若，它在般若的范围当中，但是它没有这个人我的话，它没有达到法我的这种程度，没有达到法我的这个程度的话，我们不能说它已经达到了究竟般若的含义，所以见解上面是有了义不了义，有高低的这个区别的。在见解上，甚至我们还说嘛，见解还分了有这个邪见和正见，那有些人的见解再不正确的话，落到了这个外道，甚至于呢断无因果的一些邪见当中去，这些都是有的，我们承认。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内道当中大小乘的显密的这些法，它哪一个是最殊胜的呢？那我们要说啊，这个的话就要观待有缘的众生才能安立他这个，就是如果从他本身的见解上面来讲，那当然了，这个见解越了义越靠近实相，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最殊胜。但是呢，如果说是从观待修行人的这个角度，观待他所化的菩提伽罗的所度众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就是切机这个法就是最殊胜的。切机这个意思能懂吧，就是切合他的根基，就叫相应他的根基，只要是对他来说是最切机的，那么这个法对他来讲就是最殊胜的。所以如果是从众生相续的角度来讲，你找不到一个绝对最殊胜的法，可能因为你像我们尼玛的弟子，咱们大家我也很高兴讲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尼玛的大圆满是最殊胜的，我是对这句话讲起来的时候我是特别自豪而且很骄傲的一种，这个时候的话不是自己本人有多大的本事，但是确实觉得法是非常非常这个无可比拟的特别殊胜的这种法门，所以我这个傲慢心就起来了，我可以很自豪的很理直气壮的说从我们尼玛的大圆满是最殊胜的，这一点这个话是没有错，也是大家特别爱听的。但是的话，如果针对于所有天下的众生，所有的这些有缘众生，是不是一切的有缘众生都是依靠大圆满能够获得成就呢？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依靠大圆满得不到成就，但他依靠显宗的中观得到成就，有些人呢依靠大圆满得不到成就，但是他依靠小乘得到成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观待修行人，观待这些所化的有缘众生来讲，切机的法门对他来说就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说，法没有高低，法没有高低，切机为最胜。我们不要觉得这样，主要是在这上面啰嗦的多一点呢，还是要强调的一个啊，当然这个话题不能老是这样重复的去讲。那么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懂得不要随便的啊，你看现在我们学的法越来越深了，你们从前面的加行班已经进入到了密法班，那么现在的话密法班呢辅助为了帮助理解大圆满的这个要义呢，又学习了这个大乘的般若，远离思辨把戏的这种大般若的意义，越来越靠近实相，就感觉好像一伸手就能够着月亮的这种状态，它是跟实相是非常贴近的，就差一层纸了，这层纸是自己的这个迷或者是觉的一个区别嘛，就差这层纸了，我们讲到的学到的这些都是最了义的法， 那学了这些之后的话，你就不能认为说啊，其他的法相因明啊，它主要抉择到名言当中的这些法相啊、关系啊、啊名相、事相啊，种种法的类别分类啊，啊，它实际上名言当中这些法它的啊这个起源啊，它的这个它是怎么产生的呀？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俱舍里面讲到的区，基本上都是以小乘为主的这个见修行果，他们的这种认知和概念。当然这个以前上神波切在讲这个俱舍的时候，又讲到了很多，就是融合了很多大乘的这个观点的话，他对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啊，当然融合了很多，这个就是提两句，给你们提两句就可以。那么你像讲到了这些法啊，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大圆满潜心等等这些修行的法门，不要觉得说这些法都只能是方便而不是解脱道，这些法都是解脱道。那有一些道友可能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同身受，就觉得这个潜心特别的殊胜，他一辈子抱着潜心去修。我们宁玛的很多的高僧大德一辈子没有舍弃过潜心，一辈子把入行论的话这个恒时都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也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就是说到什么，因为那个法对他起到的利益最大，所以这一点我主要讲的这个意思呢，主要是要想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学的这些法都比较深高深，对吧，高高的啊，特别究竟的，特别了义的。那么我不要因为这个因缘呢，反而对于有一些法生起了一种啊，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法没有那个殊胜，或者说呢觉得这个法的话其实学了的很，它里面道理的话毕竟是不了义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是充其量就是暂时过渡的桥梁，其实这样讲的话都是不太合适的。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法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对某些人来说他可能大圆满使不上劲儿，但是他潜行依靠潜行得到成就的。那有一些的话就甚至刚才说的依靠呢小乘的俱舍他能够得到大乘的解脱，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他的这个大乘的种性，他虽然圆的是一个小乘的某一种法，但他也有机会的话有可能得到解脱。这一点是不能够呢有一个好像就是此好彼不好的那种分别，在法上面这样做分别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啊，比较麻烦，它容易呢间接性的就产生一种这个对这个法轻视，乃至于呢认为这个法不重要而舍弃的这个说明显的口头上我说我不要这个法，当然谁都不会说，但是在你的心态上面觉得此法无用的，或者说这个没有必要的，或者说这些不了义的，就可以直接现在就可以挂过去了，就可以不用再管它了，这些想法的话就是很麻烦的。我们按照净土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呢，阿弥陀佛他的接引众生的能力不可思议，包括呢我们反而如意宝也实现的是寄生当中主修大圆满，主要弘扬的也是大圆满，但是临命终时是借用大圆满的这个修法的力量，而呢他发愿是要也是要去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后学弟子呢也都随顺法王走的是这一条路，对吧。那么但是净土当中最大的两个障碍，一个就是造忤逆之罪，是不是啊，就是造无间罪，一个就是设法谤法的罪业。那间接性的在这上面有这种想法，其实它都是属于邪见的范围，它相续中沾染的就是类似于这方面的一些罪业，所以要谨慎，要谨慎，就不光是我们的语言要谨慎，我们的想法也应该要周到，就是因为毕竟之前我这个描述的这种想法它不合理啊，它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这样想的话我们在最开始学的时候就跟大家多提醒一点，避免的话大家想都想完了，然后后面这个再去忏悔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就是以后以此类推。你们不管啊，因为大部分的道友呢主要都是进到密法班，现在接触的这么深深的殊胜的这种寄生解脱的这个密法的这些究竟的要义呢怕呢 对于其他的呢产生了这个，不是说产生真正的佛慢，而彻底的产生傲慢，然后呢看不起其他的一些暂时的或者自认为啊是一种暂时不了义的这些法门的话，那个就真的太可惜了啊，这个就太可惜了。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自己仔细的去，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多去思维一下，想一想，就是为什么我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体念无常，对吧，因果正见，还有这个就是看起来这些都是属于初转为主的不了义的这些说法，这些教言，我为什么也是要视法如佛一般视这个法呢跟佛陀没有任何区别，也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也是要呢这个认认真真的平等去对待，不能够觉得这些法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就最究竟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桥梁只是一个过渡等等的那种很随便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这样去这样去想，或者这样直接跟人家去说，这一点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在实际的应用上面我还很担心，就是说外面的居士呢包括在这个赞扬自宗的无上大圆满，然后在弘扬自宗教法的时候，都说话如果没有善巧这个说话语言还是一定要有善巧，那就体现了自己相续当中这个对法的理解要到位，否则你说出的话就是说不圆的。然后呢你自己相续当中对法的这个所有法的恭敬心要到位，否则你说出去一定就是赞自成他的，就是老是以把别的法就贬低其他的法不如这个法好不如这个法究竟然后呢来赞叹自宗的大圆满，这些呢对法的角度来说都是有过失的。就是你当你觉得其他的法是如何如何，然后呢这个以这个以这种方式然后来抬高大圆满呢，越觉得这种方式能抬高大圆满的话，那就还是属于在取一舍一的那种这种思维模式当中。这种思维模式它这个舍一的这个的话，因为对境也是法，所以它终归是有一点问题。终归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平时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呢，关键就是内相续的见解，你真心的对于佛陀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特别的恭敬，特别的觉得这都是最殊胜的，这是关待于所有众生的根基来讲的话，就是对某一些众生那个法它就是最殊胜的，所以它是能够让众生引领众生到解脱的话，我哪里有资格说这个法不如其他的好呢，是不是？就我们自己心里面这种见解越扎实，你说出去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味道自己心里面能够接纳，然后对法呢都有一种平等的珍贵的，每一个法都有一种难得珍贵的心，那你说出去的这个态度和语气就不会沾染那种取此舍彼的味道，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它也是需要文字上讲授的时候很容易，关键是自己心里面要体会，而不是以后呢还有一些居士就变成什么呢，这个语言上面我绝对再找不出一点过失，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说出话以后他那个心思，他的心态上面的话就已经他没有用那种直接的语言，但是他的心态始终让你能感觉到他其实还是有那个意思在那里，就这种的话就变成了治标不治本了呀。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终归并不是说那我以后再不说就解决问题了吗？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什么？你心里真的能接纳，那你怎么说都不会出问题，这个才是牢靠的，这个也比较自在嘛。否则的话，这个每说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然后想了又想，然后想想该怎么说，哪句话不该说，这个很累呀。这种状态呢也是好的，对吧？最起码还是有一个自控力，但是他不到位在哪里呢？就是他心里面没有达到那个这个自然的对法的一种平等恭敬，所以他还要克制着自己的嘴巴，不小心说出这个话来，这就没到位。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真正在心里面确实明白法法相融，确实明白呢所有的法都是最殊胜的，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宗派的分歧这是我的教派，那是你的教派， 没有很强烈的这种啊。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啊，我这是在法义上面跟大家沟通，但我们佛学会的话，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它的管理规定的这种要求，你们不要因为法师这样去讲了之后呢，自己又开始特别耍小聪明的方式，又开始说哦，法师是这样讲，我讲的这个分寸，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那么同样也提醒大家不要违反，不要借用这样的一些语言和这个法义的上面的交流而直接违背佛学会的管理规定。这一点的话，那作为我也是佛学会的这个管理法师的这个里面的发心法师的一部分的话，我自己本身肯定是不会违背佛学会的管理规定的。这一点跟大家要多说一句，提醒一下，关键主要是我们在法上面的这个理解上，法的这个定位上面的话，那么希望给大家树立的是一种智者的正见，但是呢，不是给你们找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这一点要明白哈。这是前面呢这一段也是比较重要的主要是呢，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很多的高深大法，而呢轻视前法轻视呢有一些这个不了义的见解的这些是我们绝对没有资格去轻视去忽略的，因为它呢同样是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一，同样的话是对于众生的实质和解脱这个解脱他的这个实质心让他从轮回中得到出离的这种呢，都是起到这个最究竟意义的，是这样子。那么本品当中主要讲到诸法不来不去那么前面的这个妙利弗的校正我在这里呢就不重复了。我们对于这一品的话主要这个先来看一下整个第来去品的这个科判。因为学习某一品的话先掌握科判，这是我前面教给大家的学习方法，对吧？就是这一品结束了要总结它的科判和重点。宋词与宋词之间它上下的整个的这个架构，然后在每一品开始的时候呢也同样要熟悉这一品我要准备学第二品的，那第二品整个的它的这个大致的科判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要熟悉，这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那我们看一下整个第二品的科判呢，它总体的话也是它前面的这个都是每品都很相似，它全部都是以理证广说以校正总结来作为一个总框架的。那么以理证广说是本品的这个核心内容，它分了这个以理广破来去还有一个呢以理证略说这两部分。那么主要的宋词都在这个以理广破来去当中，那么以理广破来去的话主要有五个大科判，就是这是你们要记住的。再往里面呢有些细的科判要是记得不清楚或者说有时候忘掉一点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很麻烦。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分析这个来去品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有个印象说第二品的话它以理广破主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破，你这个最起码应该要记住。这个要记住，哪五个大的方面？就是于作业观察三十而破，就是从作业的这个角度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到底有没有来去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来破的。第二个的话，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就是他这个又是观察这个作者到底能去还是不能去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吧，就是现在只能是略讲就大致的是这样的这个科判总科判。那到时候我们会学习这里面的三个小科判的宋词，你们就能体察到，就是这个侧重呢是从作者到底去还是不能去，如果作者这个去者还能去，就会变成两种去等等的这些这个方面呢他也是做的一种分析。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破有来去之能力，这个能力的这个词，那我再解释一下，我们第一品其实是涉及过的。这个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由，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认为这个当然有来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有来去，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有来去这个有些人甚至说因为有住所以有来去，因为有他这个返回所以有来去，就是他找了很多的理由。那我们就一一的要破斥认为有来去的理由的这些理由就是要一一的去破斥。 破痴的话最终啊就安住在无有来去的这个空性的自性当中了啊，这种意义当中。然后第四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观察去法与去者呢一体，一体而破，就是去法和去者到底是同体呢还是他体。然后呢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它一样是什么呢？观察这个去法之一和义啊，来破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这个观察这个去法同体还是呢去法是他体，就是当然这个等到我们后面啊，应该是到第16堂课才会学到了，就是到后面的话还会再去具体分析这个方面的这种方法。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总体这五个大的方面，我们这五个大的方面的话是第二品你能记住科判的这个重点，就是你其他的就记不全没关系，这个关键的话你大致记到说啊，它有五个大的点来呢破这个来去存在，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印象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了。那当然如果是要求呢这个精进的道友啊再到位一点呢，就是把整个课判都记得比较详细，从前面的以理广说以教总结到后面以理广破以理略说，然后呢以理广破的五个点上呢每一个点的它的细课判啊，这个全部呢都有一个印象啊，当然这个是最到位的。但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呢，能每天每个星期坚持能听这堂课不断啊，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对这个课班上面也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但你要熟悉，就是学习这一品啊，总共定第9课到16课也是有七八堂课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就是还是这个每天每次学之前都要把课判再熟悉一下，然后每次学的时候都要看一下我现在学到课判的哪个位置了，自己要有一点印象，这个比较好。然后了解了这个课判之后，我们看一下今天所学的。今天所学的呢，它就涉及到了这个以理广破的第一个课判于作业观察三十而破，对吧？那么这里面又分了两个课判，第一个呢是总破三十道，今天只有一个诵词。今天只有一个颂词，也是比较好消化的。那我们说总破这个三十道，然后第二个呢是别破去时之道。因为总破了之后呢，就很多人他还会有疑惑，他有很多的疑问。那这些疑问的话，龙门菩萨在后面呢又开始别破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我们今天这个颂词啊，其实思路也比较好理解，他主要就是讲到说，所有的这个去呢，其实都可以分为。要不就属于在已去的范围，要不就属于在未去的范围。那么已去的法呢就变成了过去，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来去的话，它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已经走过去的这个才叫已去，它就是等于是属于在过去时的范围当中，它跟时间一定是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如果说这个还没有走过去，你把它叫已去的话，人家会觉得出问题了，这肯定是接受不了的。那么它跟时间，它只能借用时间来安立它这个是已经走过去的和没有走过去的，所以它已经走过去的时间上面也成为过去时，没有走过去的在时间上面也是属于在还没有经历的那个还没有过的这个未来时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它跟时间也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那我们这个分析的思路是说，把它这个整个走啊来来去去的这个行为，或者不管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它在走的动作，还是从道路的角度它一步一步走过去的道路，其实都可以分成已去和未去两种。那么已经过去的这一部分，它已经是个过去式，就成为灭法了。过去时间，过去的时间所设的这一切法都已经成为消失不存在的灭法了。灭法的话又何来有一个去呢？不存在的法哪里有个去，对吧？那么还没有走过去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么是属于未来式。未来式的话还没有发生，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去呢？那除了已去和未去，就没有一个正去，就是分析要分有一段要分析这个正在去，其实也可以分在列在已去和未去两部分当中，就是用这个思路，用这个思路分析完，最终得出了结论，就是没有去。那这个是一个总破啊，这是一个总破，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点不难懂啊，今天这堂课并不难懂。关键的话就好多人还是觉得疑惑，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问啊，还觉得我正在走路的这个时候， 我正在这里走啊走啊的这个点上应该有一个去嘛。就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呢要继续学习的，那要继续学习下一堂课龙门菩萨也是针对于对方提出的这些疑惑啊，又开始详细的一一做解答，来用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来打破众生相续中各种各样的觉得啊，我正在去的动作存在呀，我正在去的这个路存在啊，啊，我正在走的这两只脚这样子动来动去的这个行为应该就是去呀，啊，等等的啊，各种各样的执着点呢啊，菩萨呢会分别的来做一种分析，来最终呢来打破人们相续当中具有一个实有来去的那个执着，是这样子的。那今天这堂课呢到底涉及不到这么多的问题，只有一个总破三十道。总破三十道呢，上神波切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对于这个去有一个比较周遍的了解，在这块啊前面讲的也是很详细的，就是说这个观察来去呢主要是从去上抉择。因为呢这个去和来其实只是一个相关带的。假如说啊，就比如说我说我们从这个学院走到色达，那我说我去色达这是去，对吧？我觉得因为学院啊是从自身的角度安利，像这个学院是自己待的地方，是自个儿的家一样。那么这里呢就是叫此处了。那我去到色达的话我就用去。那反过来的话，如果说你的落脚点是落在色达这个地方，那你要到学院你就会说我去学院。它又是啊，从我们的角度觉得是啊，我回来，我从色达返回来，这叫来啊，回来到学院。但是如果是角度上你挪到啊色达的这个机位上面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到学院就变成去。从学院去色达呢就变成来，其实这个来去也只是不同方向上的一个观带角度来安利，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啊，就是说哪个地方必须叫去，从哪里到哪里只能叫来，其实没有绝对的。那么在整个去的过程当中要具体分析呢，分了这个坐、所坐和坐者。这个所坐也就是坐的行为，就是我这个一直走路啊，或者我骑车啊等等的这种坐的一种行为。然后它所坐呢就指的是坐的业，就是坐业的意思。它有这么一种坐的这个这个业的话就起的，也就是说是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农夫这个砍柴的人砍柴，他有那样的一个作业力，他才能把柴砍掉，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他要有嘛。就像我们说你做什么事情的话，你有这么一个功用力啊，有这样一个作的业，作业就是它是一种起功用的这种力量，你这件事情才能做出来，这个呢就属于是做的业。然后还要有一个做的人嘛，就像是作者啊，还有一个做的人。可能有些道友啊，有很多这个初学佛的居士啊，初学中观的居士，他是在这一点上觉得不明白，说啊，为什么一定要分析的这么复杂。还是那句话，因为这里面破的这个来去呢，有破世间人那种很粗大的一种啊，我一直以为我有来来去去，然后现在可好了，居然呢来去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后面的话还有以此类推的，就是说所有的来去不存在，什么这个什么坐不存，坐所坐和坐者都实际上是这个叫三轮体空的。那同样呢这个吃饭也不存在，因为吃所吃和吃者也不存在了。然后说话也不存在，说所说和说者也自然，就是他会以此类推，最终呢通过来去的思路可以抉择到一切的三轮，一切的万法都在三轮的范围当中哦。这个是跨不出那个范围的呀，它全部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三轮或者说二取的范围里面嘛。所以来去品的那个分析方法，虽然整体来讲啊，我们后面你们可能往后学会觉得有一点复杂的地方，但是它前面的这几堂课上是讲的特别少，就是每次呢讲的时候都会重复讲啊，再反复讲一下，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所以它消化的诵词不多，对你们来说呢这个过渡过程也是比较方便的。到后面的几堂课啊，13、14，后面几堂课呢诵词稍微讲多一点，但大家已经习惯那种推理方法，消化起来也就会比较容易，是这样子的。它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还是这个原因，我们一般的人当很粗大，也就很粗大的觉得我有一个来来去去，对吧？那这种呢是对于世间人的这个破法，它也比较粗大，它不需要分析到那么复杂。但是的话，这个 还有很多的这个 外道以及内道的宗派行人，就是学习宗派的这个修行人，他们也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来去存在。外道有外道的想法，然后内道呢，他有内道的想法，所以他们的执着点他就会分析得很细，他就会用什么呢？他说这个任何一个动作的话，他有做、所做和作者，这三者都是存在的，你怎么可能说没有一个作者去做一个去的动作呢？所以就得要分析的细，当然可有可能这个不是我们某一些在座的啊这个修行人的执着，但是的话他是这个所有有缘众生的话，他有这种执着存在，所以说呢要去理解，要去理解，要懂得他的这个思路和方法啊，而且也要体会到其实有一些这个执着点还比较细，那么在中观宗的这个面前呢，也不管粗细的执着都会被打破，他们的智慧是非常敏锐的，是这样。所以对这个这三种呢那么就是上师还说在藏文的文法当中啊，这个坐还复杂一些，坐的话它不光是说有一个这个坐的行为就可以了，这我们汉人的习惯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坐的行为嘛，我有这种行为，有这种动作，这就可以了吧。那么在藏文的文法它还分，把这个坐还分了一个能坐的坐和所坐的坐，它分得更细。他这个能做的做和所做的做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说是我用这个斧子砍树，那么每砍的这个每一次砍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属于是我能做的那个动作嘛，要是这个的话就属于是能做方面的做。然后这个树上的这个木头啊、木块、木条呢这个树枝啊，一块一块被砍下来呢，这个树最后倒在地上，这个属于所做，因为所做的对境是树嘛，这是所做方面的一个做，它这一点上分得更加的细。那我们呢主要是从能做，就是对于这个做的行为啊，就是主要是从能做的角度这一个角度来看就行了，就所做这块没有，基本上没有涉及。这还是呢根据众生大部分呢没有那么细致的分别念啊，其实呢也就没有特别的在那个点上呢再去。如果但是假如说有些人说那师父我觉得这个做的话，他对于对境来说的话，他是不是这个道路也是被踩过去嘛，道路被踩过去会不会也能安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的一个，那你如果有这个执着点，那么就一并被打破，是这样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意思。那说到呢这个他的这个做呢侧重点啊，我们在这里分析呢理解这个做的行为呢，主要是从能做的方面，那么这个能做的方面其实他又有一个自动的做和他动的做，又比较细。这个自动的做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去色达，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动作，这就要自动的做。那么他动的做就是说我用这个斧子砍树，其实上不是用我自己的手砍的，是我借用了一个斧子的外力，这个借用的那种斧子的这个力量把树砍掉的话，这个就叫他做的做。那我们在这里的话也是侧重点不在他动作上，而是在自动身上自动的这个做上面，就是我自己走路啊，从这里去往那里啊，我的心这个产生了嗔心，然后后面又消失无余这个嗔心呢它从哪里来的，住在哪里，又去往哪里，它全部是从自身的这个或者自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安立，就是以这个自动的做呢作为主为主呢来进行分析的。那总体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名言当中有一个来来去去的，比如说我刚刚从家里走到经堂这种呢来去的假象，这一点的话也不是中观宗的所破，中观宗主要破斥呢众生相续当中认为有一个实有来去的这个自信，这个是中观宗的一个所破。那我们看这个总破三十道的它第一个颂词今天就讲这一个颂词，说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这段颂词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那个第三句的话，离已去未去，对吧？如果远离了已去和未去，那么去时，这个去时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句话呢就分析的后面两句话分析的是正在去的这个意思，那么他正在去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动作上，或者说正在去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也没有一个去。为什么呢？因为正在去的话仔细分析的时候都可以列在或者在已去的里面， 或者在未去的里面，就是都可以放在这两个范围。那如果我们前两句话就已经分析完了，说已去也没有去，未去也没有去的话，那么去时呢亦是无去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好懂的。那具体的话就稍许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也都提到了啊，就是具体我们稍许分析一下呢，你像啊，在名言当中我们说从这里出发去往某地，那么它有一个呢啊作业和作者，这个或者呢直接啊以后大家我们正好讲来去嘛，干脆全部就是用那个去业和去者，这样好一点就直接有针对性的。那么这个去的话其实就指的是去的行为，就叫以后面的话经常会用去法这个词，因为也是担心刚接触后面就没有这么多解释，直接就讲啊这个去是什么呀，去业是什么，忘记了啊，就已经忘了说到底哪个是去的行为啊，哪个是去的道路啊，已经想不起来了。今天这堂课呢这些概念要熟悉一点啊，到后面讲的时候就开始直接用啊，但是有时候呢又变成两个去法呀，又变成什么两个去的动作呀，复杂起来的时候呢，这些词儿应该一看就能反应过来代表的是什么啊，可能会是方便一点。那么这个去的行为也叫去法啊，是这个去者是大家不容易混淆的，主要指的是这个走路的这个人，对吧？那么还有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叫去，或者呢，这个去，有时候叫去业，有的时候呢，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呢，也叫这个，有时候会用这个去时，它这个词啊，不对，这个地方啊，那个。说到这个去法呢，其实主要是去的行为，然后去业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身体的这种去的行为所经过的这个道路，这个其实就跟那个作业的那个作业差不多，去业就它有一个去的这么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吧，它有这种，就这是它所做出来的一个业啊，所做出来的一个事儿。就这个通俗的话就有点像这样，所以说呢这是他所走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是这个意思呢，倒不是真的就是指的是那个路啊，我觉得这个不太准确，主要是你像啊这个作业的话，如果是从砍树的人角度来讲，他有一个砍树的这么一个自动的这个动作，这样的一个业，他有了这个东西的话才能够体现出来，就是他把这个树给砍掉了。体现出来就是包括的话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业，那体现出来他就走过了这一段的路，就我们用这个去形容他啊，去形容他也比较好理解一样，后面用多了之后啊，你大致就知道那个作业的那个意思啊，作业那个意思。就还有的话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供养一个人，我供养某一位上师，这个对境啊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供养的这么一个作业力嘛，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作业力那体现出来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呢供养上师了，就体现出来的这么一个像是这样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去业。那么去法是指的去的行为去业是指的他的做他的一种那个作业他依靠这个的话，我们好理解的话，你们现在就按照书上这样讲的，依靠我的身体和去的行为所经过的道路，这样也好懂一点，因为它体现出来就是它会出现这些成果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成果，它是一种作业力。然后作者是最不会混淆的，这是能做的这个人嘛。那么要有一个这个宋词里面的去时亦无去这个宋词里面的这个去时是指的正在去是指的正在去的这个，实际上的话也没有去，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已去没有去，未去没有去，但是我正在去的这个为什么说我也没去呢？那如果这样讲是不是我就永远去不了色达？有些也说那我是不是永远去不了学院呢？其实名言中这个来来去去咱们也不遮破，对吧？这个第一品学完了，这个基础现在已经有了就是名言中的业因果这些不是我们要破的对境，但是呢破斥对它的实有执着，就是实有的这个来去。所以实际意义上就是我们正在去的这个动作，正在走的时候的话它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去，所以在宋词里面这个去时是指的正在去的这个去时的话它亦无去，也没有去。那么分析出来的时候说已去没有去呢，是因为已经去过的道路它已经那我们按照这个时间概念上面它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呀， 它只有是走过了吗？过去式了，你才能说已去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刚走过这条路，现在走了三分之一了。那走过去的那三分之一，在时间上面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让你的行为上面的话，这也是过去式所设的，过去时间所设的那一段的反。那现在早就已经灭完了，你不可能再有这个就是重复的把那个行为再恢复过来，对不对？啊，你说我再走一次，那是你再走一次的另外一个新的行为，但是你过去走过的这个行为的话，它已经成为灭法了。那已经灭法的话，过去的事情你不可能再重现，那你一个灭法的状态当中，又怎么可能真实存在一个去呢？这个好理解。那么未去也好理解，就是未去亦无去的话，就是我还没有走的这个行为，它就等于是像未来还没有产生的一个法，也如同像使女儿子一样的还没出生呢。没出生的这个法又怎么会给他提前安利有一个实有的去存在呢？如果真的有个实有的去，那还没有产生的，你从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你都应该已经去了。哎，这个的话也不可能安利的，所以说未去也没有去，这两个思路都比较好懂。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大部分人他都认为说已去没有去好懂啊，这个我能接受，未去没有去我也能接受，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现在正在这里走，我正在去呀。啊，我正在这里走的这个不叫正在去吗？我拿着书包正在去上学，对吧？这为什么不叫正在去呢？那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的话，主要分析的就是啊，比如说我们一般人们都是用两只脚在走路，那两只脚的话，你这个脚，你不管是左脚还是右脚迈出去，你把哪个地方定在正去？是你迈出去的整个这一步都属于是正去呢，还是说你把这两只脚中间的那个点儿取的正去？就是我们这一块是要细致去分析的，因为一般众生的执着就是比较粗大，对吧？比较粗大的话，它粗大，那我们也可以粗大来说，那说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正迈出去的这一部分的话，那这个跨过去的那一部分的路是属于是已去，没有跨过去的呢是属于未去。那如果有些人呢，他就比较细啊，他更加的细的话，他说那我这个脚正踩的这个地方啊，我一只脚正踩着的这个，我另外一只脚不考虑了，我就这一只脚迈出去，这只脚正踩着的这个点呢，算是正在去的点。那这个点的话，你的脚最起码也是有这个女性的话也有36码、37码的，男性的话有这个脚长一点的话也是有个40码左右的这个脚的话，那你整个这一块为什么把它安利这认为这是正量，这就是正去呢？就是这个码数也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脚长脚短码数都不一样，所以这些的话经不起观察。那有些人说，那就在按照我的这个大拇脚趾算的话，这个大拇脚趾踩到的这个点啊，这个是正在脚底下压的这个点算不算？这个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分，你脚趾踩过的地方其实属于已去，脚趾没有踩到的地方其实属于还没有踩到，属于未去。就它肯定是后面，因为它跟时间上面啊也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作业上面，就是所走的这个道路的那个点上面啊，因为这个道路它都是由无数的这个尘土组成的，那我就可以在尘土上去分啊，我把你脚底下踩的这个尘土的话，你要分一下每一个尘土有没有是一个正确的那个点啊，就是其实它也都可以分为这块的话属于是你已经踩过的属于已去，没有踩过的属于未去，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经不起观察，一经起观察的话，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既不属于已去也不属于未去的一个正踩的那个点，其实在微尘上面的话根本无法建立，因为你的脚都没有办法用微尘来从那个微尘的角度来去计算的话，所踩的这个道路又怎么可能把哪一个微尘或者哪一堆微尘算出是属于正在去的一个微尘呢？其实这个是很难建立的那如果说不从这个作业的这个所去的道路的这个点上来讲啊，我们从那个去的行为上面去观察，我们在这个去的行为上面去观察的时候去的行为上面去观察的时候的话，那我去的这个行为就是我走路，它是一个连贯的这个动作。那你要想安住一个正在时的话，那么它肯定是就是这个动作有些人认为就是这么一个动作的话是我正在走路，那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正在的这个动作其实它是静止的， 因为它如果是联动性的话，那它还是属于是什么呢？是一个是还没有的动作和已经有了的动作，那么它肯定是正在记止的这么一个正在走路的动作。那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去，它就像那个水啊，它就像那个河流。河流的话，其实是一个牵流变化的。你有没有说有一个正在安住的河流呢？你找不到，一刹那都没有。所以你这种啊，正在的这个行为，安住在那里的行为，你根本找不到一个住点。因为他的行为是一种连贯性的，是在走动的这个行为，所以他走动的行为必定是可以分为已经走过的和没有走过的两分。那个正在的那个记止的行为的话，没有办法把它建立为说这是正在去，他都去的动作都没有了嘛，他正在的记止的这一点的话，其实就不好去建立了，你只能是分为已去和这个未去。那再有呢，我们说这个去的行为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时间上来体现出来的，对吧？人走过去的这个行为，它实际上是用这个时间可以来去表示的。既然如果用时间表示，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好理解的分析方法，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无分刹那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正在去的这个趋势就没办法建立。因为它这个无分刹那，它都可以分成两分，它这个刹那就是时间上，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一分钟有60秒，对吧？它可以分成60分，这还比较多。那一秒的话又有这个是有60个刹那吧。那么一刹那的话，它其实又可以分为前半刹那后半刹那，就是跟这个时间刹那是一样的概念。真正的这个无分刹那不可能存在。那么你的动作呢，其实都是在时间单位上表现出来的啊，走过的叫做已经过去的时间的走，曾经走的路或者曾经走过的行为。然后呢，没有走的呢是属于未来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你还没有来得及走的这个路或者是走的这个行为。那如果说在时间上面找不到一个正在时的时间，而全部都可以分为过去时和未来时，那他的行为也是如是，也是如是。这种思路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比较好吸收，那么你就用这种思路去理解就没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他这个呢是特别关键的那个点，就是特别关键的那个点。如果说呢，有些人觉得这个粗大的部分我就好理解，他说为什么分析这么复杂，这一点的话我已经反复解释过了，因为众生的执着这个点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用这个粗大你这样讲我就懂了啊，这个我已经走过的路呢属于是已去时，然后呢我还没有走过的路呢是属于未去，我这样就懂了，为什么一定要分析到那么细微，那就不是针对你的，你的执着点不在这儿，他不是说主要针对你的这个执着点来讲。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那我还是要想分啊，我这一只脚的一半，或者说我这一只脚正踩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正去，但是呢这一点的话他就不确定。因为我说嘛，你这个脚到底是以36码来算还是以40码来算，那他就标准不一样了呀。然后的话，那你这个为什么你要把这一个阶段，就是把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安立一个正去，那我还是要分析嘛。那他这个脚跟的那一部分的话，算不算是已经走过的。你这个抬起脚的话，我们这个脚不是还有这个抬起来，最后的话要用这个力的时候，那你的脚跟呢先起来的时候，那你这个地方的话，你都有一个已去未去，已去未去，就是真正的细分起来就落到刹那。因为人的执着点要是在这个上面纠结，他最后就会给你，那我再给你分析，最后的话发现，如果在时间的单位上面都可以把它列在已经过去的时间和还没有过去的这个时间这两部分，那你的行为也好，你的道路也好，其实都可以列在已经走过去的道路或者已经走的这个已去的行为和还没有走的道路和或者呢是还没有去的这个行为，可以分为这两部分，跟时间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走路呢，这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啊，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这个家里面也是走来走去，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有些人觉得这个走路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模糊，那么用河流是最好的。河流跟走路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它牵流的状态不一样，它这个表现形式上面有一点不一样，那河流更加细微。那我们人的话，只不过我们自己啊，因为是执着这个人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体积的一体， 其实这个一体它也是一个相续，就跟一条河流是一样的，是一个相续。那它身上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点啊，其实呢就相当于是河流里面的这个水分子一样。那这个河流呢，它刹那刹那都在千变，都在变，都在这个流淌。那么流淌过去的就是已经过去的，还没有流淌的就属于是未来时的这个还未去的，就是这个河它走过的这条路线也一样是这样的分法。哪里能找到一个正在的话，正在去的这个点上呢，其实的话它就不好，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没办法确定的。如果这一点上呢能够接纳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正在去或者说正去时，它都可以呢实际上是归设在已去和未去这两个点当中，那就发现正在去的话也没有一个去。为什么呢？因为已去也找不到去，未去也找不到去，是这样子的。那这是呢整个这个松弛的思路。那么如果了解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归到心的问题上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大家都知道分别念呢它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对不对？那每个人的心念呢都是一种不断千变的，所以说这个心识执着的这个点上的话，它要不然就是已经执着过的，要不然呢就是还没有执着的。那正在执着的这个其实根本找不到一个正在的这个对境，也找不到一个正在执着的这个心念，因为心念的话完全也是用时间来体现的嘛，心念更加显得细微，它形色都没有，是吧？我们的色法，我们这个肉身还有一个形色，还能看得到摸得着我的腿我的脚，但是心的话它是无形无色，它是心法嘛，心法的话它不在色法的范围当中，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就是在时间上体现啊，我一会儿生贪心啦，我一会儿又生信心啦，我一会儿又生了个嗔恨心啊，一会儿我又生了一个怀疑的分别念啊，它其实都是在时间上面产生啊，能体现出来它那种起心动念的这种变化的相。那我们在时间单位上，如果说正在时找不到，那心的这种正在起现也找不到，那么已经产生的它已经是灭法了，也不存在。还没有产生的它还没起现呢，这个都是还没有出生的法，也找不到。那这个心到底在哪里呢？就是你会发现你抓不住一个点，这个时候就能将自己的这个分别心安住在一种这种好像哎呀一下好像觉得没有办法圆的那样的啊，一种无所圆的状态。这个其实就是中观宗观心的那种很好的一个方便方法。最终啊，能够确定哦，原来我自己，你像现在的社会，人的心态上面有很多问题呀。其实我觉得这种分析方法啊，但我们现在呢是传统要把每个宋词的破法先把它抠清楚，对吧？每个宋词是怎么破的？人家是对方是怎么问的？我们这个龙门菩萨自宗是怎么答的？你要先把这个要搞明白了。这个搞明白以后呢，用的比较熟练了，然后经常去思维串习这种宋词的这种推破的方式，你才能得心应手，慢慢的用在你的这个心态的转变上啊，心念的，主要我们对峙的是烦恼心锁嘛，就是我们这种烦恼的起先上啊。那包括有些人，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比较容易纠结，有些呢人呢虽然也是佛教徒啊，但他呢这个就是性格上面他还是比较抑郁的，他那个痛苦多啊，心的快乐的感受少。那我们就在这些痛苦的点上多去观察，你这个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没什么感觉，那都是一样的，这个的话是很正常的。长期这样去串习下去，慢慢的啊，你那个这些方面的话，就真正涉及到心态调整，涉及到实修的问题的话，它是需要有针对性。然后呢它需要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天性上面容易抑郁，那你就要在它的这个上面多去对峙，而呢多去思考那种好的这些方面，就是你要给它借力才行。你不能用那种很教条的方式呢这样去死抠，这个的话在实修上实际上是有缺失的，不是那么个修法。就是你需要去帮助你的心，让它容易恢复到那个健康阳光的这个状态当中来。就好像我们身体得了某种病，那么不是说是一味平等的这个很教条的该怎么样怎么样，你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哪些该避免的你就要努力的去避免，不能胃不好的话，哪些不能吃的那就绝对不能吃。那么对他好的那一方面你就要多吃，对吧？ 养胃的这一部分呢，你就要经常去吃。就像我们说的嘛，这个抑郁的心态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些不好的这个方面，容易让它升起低落情绪的这个方面，它就用种种的方法开始去调，开始去对治，开始去观他的本性啊，来减轻他的那个负面压力。然后在好的方面，比如说多想别人的好处啊，多想想这些美好啊，他就要多去吃一点，多去远一点，然后让他的心呢恢复，逐渐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阳光的这个状态，是吧？其实这些道理呢，这就是一种实修的这个，或者说去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会用到的思路，它会很现实，就是很实际了，就不是那么教条，不是那么的就是书本上学过来之后照搬照抄。其实照搬照抄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发现修行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所以修行的这个特色呢，大家要了解，它也是需要很多的巧劲儿的。就如同我们在社会上做人一样的，我们在书本上呢，总体上大家都知道啊，要做一个品格贤善的人啊，什么这个按照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上面学的啊，要为人民服务啦，这样那样的，不管是什么词句，你学的是一个教条的东西，但是用在实际上面的话，那这个概念要把它量化，这个概念要落在一个实际的行为上面，那怎么样去界定？大家都是成人了嘛，就完全会马上就能意识到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然后的话，如何去体现它，在任何的一个岗位上面如何去体现它，它就千变万化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实际情况不一样，那要想体现出一个很抽象的说这个做一个品格贤善或者说什么的，这是一个教条上的一个词句，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操作方法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处的那个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表现形态也都会不一样，那你就要自己心里有智慧咯，你要自己能够拿捏分寸。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去找个别人的这样去套的话，就不一定好用了，就不一定好用了。所以修行亦是如此，但是的话关键就是我们的正见，我们的见解如果正确，那么你在这个方面的话做起来就会比较，就是你修的时候也不容易会出偏。有些人为什么修行修的那么偏执呢？就还是文思的基础打得不好吗？然后有一些的话在行为上面做的就处处都想表现自己不执着，其实的话就是他心里面有个最执着的点，就是特别想让别人认可他不执着，这就是他最执着的点。所以人的那个执着点会用千奇百怪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课本上你是学不到这些，课本的这个法本上面的话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正见，但是体现出来的所有的在各色各种性格呀，各种根性的人面前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些都变成了这个换汤不换药。其实执着还是很强的，但是呢处处表现出来好像哎，我这个也不执着，我吃也不执着，我穿也不执着，那就代表了你真的放下执着了吗？你对你的不执着特别的执着，这个的话依旧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关键能不能放下，要自己要好好的去反观自心，真的不执着的话，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长期串习以后自然的反应。大是大非面前真正碰到关键点的地方的时候呢，他放下，真能放下。那平时的话我们在名言当中，那我们要吃，我们要穿，对吧，要喝，还要工作，还有家庭，你还有责任，那这些的话又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很好的分寸，这些就属于在实际的操作行为上面。所以呢道友们不要觉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学理论，其实学理论是最简单最容易消化的一部分，学到后面你们这个等到第二品学过去了，可能大家这个就得心应手了，再学后面的这些品数啊，我们时间上还有两年的时间要学呢，可能就会觉得啊，我这些思路已经很好消化了，我觉得我没有任何障碍，我都能懂。但是关键的话，这才是迈出的第一步。最关键意义上面呢，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借用这些理论逐渐的串习以后呢，能够正确的放下自己的执着，这个正确两个字一定要加在前面啊，有些要不然的话现在有时候觉得有些佛教徒呢不学中观还比较正常啊，还是个品行贤善的，你学了中观之后的话不能说品行不贤善，但是呢反正贤善的这个就还不能提，又不是那个风格，最后就变得一种很奇怪的哦，就很偏执吧，很偏执，用这个执嘛他也不高兴， 就但是很偏激的那种，我就总是觉得哪点不对劲啊，这个憋着劲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些方面真的要调整。我们不是这样修出来的啊，大家不着急，就是还是那句话，做人要合适。哎，做人一定要合适，你最起码为人处事啊，跟人家打交道啊，你说出来的语言的话让人家觉得正常，要舒服，要正常。然后呢要记得呢，这个空性跟悲心它都是一体两面，它是连在一起的。你不管做什么或者什么样的处在任何环境里面，最起码你要让别人觉得舒心悦意，你要能够让别人觉得自己这个就是又不是很明显的好像在照顾到对方啊，但是的话让别人就会很开心啊，跟你接触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没那么紧张，觉得一跟你说话呢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样的奇奇怪怪的那种啊，这个真的是佛教徒的一种过失，这点的话要尽量要避免啊，活得有人情味一点哈，就是要避免一些。还有一些呢，哎，总是站在那个道德的高度上面啊，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高素质的高道德的人，然后呢把别人总是觉得好像对方就是属于是可悲悯的对境啊，这个坏毛病一身啊，然后那个感觉其实对别人来讲也是特别差的，这个这样的这种感觉透出来的话，没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的，因为谁都不愿意站在被悲悯的状态中，谁都不愿意站在我跟你一比好像我就是个什么都说不上的一个人啊，就是你哪好你哪都好，你吃素你不喝酒你不抽烟这那那，然后我什么毛病都有，你还表现出来觉得啊你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像这种的话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平时不会做人，都是自己分寸拿捏不好，你想嘛，这方面都把握不好的话如何谈到度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一些都要去想，学了中观这些更要去想，因为学了中观又加上一个不执着，本来就够混乱的了，然后后面变得更加的混乱，自己也不知道该伸哪只脚该说哪句话，整个彻底的就闷在那里的话，这些其实就是什么呢，换句话来讲太执着了导致的，太执着导致的，所以放松一点啊，执着这个不执着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柔软的放松的那种这个不能够太紧，然后呢说话做事的话不要想那么多，那种就是有些用那个生搬硬套的教条去死抠，这个越抠越不对劲，你就想想你平时以前做人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呀，你对待工作单位上的人，你对待领导，你对待自己的家人的话，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怎么跟他们去打交道的这个合适的分寸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不过把那种很不好的会造业的一些行为和想法慢慢的磨掉了，但是的话这个按理说结果的话就会你更加的让别人觉得舒服，更加的就是别人跟你打交道他会有一种很放心的啊，觉得这个人的话是个心很好的，然后跟他这个又诚信啊，跟他打交道啊，跟他去接触的话绝对不会担心被骗啊什么，我们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啊让别人会很尊重的这么一种风格，但是内心的这些变化的话，他就是真正的自个佛教徒自己的这个内心发生改变呢，那对别人来说应该都是大家很愿意交流或者是很愿意接触的这种可信赖的朋友，就没有别的特别多的那种感觉特别怪异的这个相啊，这一点的话也是恰恰就是在讲中观的时候也要多提醒一下，按理说对中观有所体悟的人相续当中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粗的细的这些执着点被压缚啊或者被调整了以后的话，人会更加的随和和柔软，而呢又有智慧，不会出很多现在这个佛教徒跟世间人到处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个感觉，是绝对不会出这些问题，连说话都不会说，跟人打交道都一个好朋友都交不上，然后处处都变成了别人对你秀恩人的话，这个是有过失的哦，啊，这个真的是有过失的，哎，我们这一点的话要，我就多啰嗦几句啊，还是提醒你们在平时日常生活中，这才没学几堂课，10堂课还不到呢。 有些呢着急忙活的就表现出来不执着的相状的话，我也比较担心啊，不知道会不会又出了一些怪怪的那种形式。这个的话当然也不能老说你们不好啊，或者说好像我们这个学佛者的话都把握不好分寸，也不敢这样讲。但是呢修行的话它是很温和的。然后呢就像平时一日三餐一样，每天都在用功，每天都在心里面这个一点一点的在用劲儿，但是外在的形象上面的话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的啊，该说话说话，该吃就吃，该交朋友交朋友，该干嘛干嘛，很普通。但是呢大家越来越喜欢你，因为你身上的那种慈悲的智慧的啊，这个没有害心的那种，其实自然体现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的话他是觉得你很有魅力的，他自然就会很对你很喜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就是互相会尊重，他就会尊重你的一些毕竟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不食肉啊什么这种行为，他马上就能够尊重你的心，他觉得这是你的一个选择嘛，这些。但是前提之下，关键是做人要到位，做人要会做，让人家能够对你有一种好感的话，那么这个尊重都是互相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一两句话啊，也讲不了特别多，但是我还是特别强调啊，中观他抉择到的这个缘起性空，那么性空而缘起，缘起而性空，这两者的话本来就是一味无别的一体，而不是别的这个河东河西的他体。所以说学习中观正见相续中相似有一些中观的体悟的修行人，他在名言当中表现的越发的具有魅力，可以用这个魅力这个词，我觉得比较好贴切一点吧，就是更加好消化一点。他其实他的人格魅力会显得那个，就是我也担心啊，有些居士不要去理解的说啊，就是那种纯善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这些的话不是完全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慢慢的用心去感受。他其实在做人的过程当中啊很智慧啊，我还是用智慧这个词比较好吧，否则老说这个人格贤善的话，有些人其实做起来非常的怪，是那种感觉，就是他很智慧，然后他处事啊为人处事很合适，但是的话他有他的那种佛法里面熏染出来的这个自然的智慧力，能够把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话一直都是安排的很好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体察，在生活当中啊多去运用啊，我们的修行其实都体现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呢？你自己在家里都独修，看你修到了几个烦恼啊，这个的话没有一个对境，那怎么能表明你就没有烦恼了呢？所以说它都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去体现啊，自己是不是在对治烦恼啊，在这个调心的作用上面越发的运用自如，然后呢你越发的运用自如，你在越复杂的环境里面你就不会畏惧，你也能够拿得下来，就它还是体现出来的。这个我们有时候呢在世间人的角度啊，它是通过长期的一些生活的这种这种挫折啊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它能够升起一种睿智，这个睿智的话佛教绝对不排斥，这个跟修行的意义很像，我们只是用的这个词，用修行的这个意义上，在长期的去调心啊，去磨练啊，各种环境当中啊，去考验自己的心啊，最后产生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千锤百炼出来的，不是装像装出来的，或者说硬憋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很教条的硬去这个死抠啊，然后按照那个方法别扭的去做。用这种方式呢来认可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还是也像尤其呢在家居士的话，不是说是像出家人啊，像学院的那种风格，常年累月呢这个文思修行，这个天天呢就像读书一样啊，天天上课，我们这个做不到。那你们的话是属于实践经验的这个方面的锻炼的机会特别多，就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体察，你在这些去不断的调整，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法已经学到手了。这个学到手啊，就不是说我的嘴巴上会讲，我的分别念会理解了， 而是什么呢？你真正的感同身受的话，在实际生活中知道如何去运用，如何去运用，怎么样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能够面对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和烦恼，面对各种的复杂现象的时候的话，如何自己能够呢？这个从自身的修行角度来讲，能够独善其身。如果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讲，能尽可能的能够对别人呢起到一种好的作用，这个好的作用也要与时俱进啊，也要与时俱进，要看一下现在人他需求的是什么呀，他喜欢的是什么呀，你怎么样在这个对方能接受的情况之下的话，给对方一些安慰和帮助，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啊，都是要考虑的。因为你也学习了中观的缘故嘛，它名言中的这种缘起的法则要更加的注重，更加的注重的话，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缘起性空的这个含义在当中。那我名言当中如果说连这个基本的做人不会做啊，然后处事也不会处啊，那怎么能谈到度众生，然后又怎么能谈到说你这个也完全体察到了缘起性空的奥义呢？这一点可能还是很麻烦的，那这点是很麻烦的。所以这方面呢多给大家提两句，希望不要因为这个学习了中观之后变成了一种又变成了一种很偏执的某一个点上面的话就特别执着，然后又想表现出来，借用这个表现出来自己不执着，又变成了一种奇奇怪怪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可能还是走了个弯路，到了最后绕了一大圈回来才发现我又要从头做起，我还是要先好好学一下怎么做人的问题，那就大可不必了。以前吃这个亏，现在还吃这个亏，那真的是就这个说不过去了嘛，是吧？所以这一方面呢，希望这个大多数的在家居士们的话，学会学中观，它其实讲到的心的一种涉及到万法的本性啊，心的本性，那我们应该要学会这个不执或体现出来这种放松平和，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不要特别的执拗，然后呢很紧张，那个都不是很对劲的嘛，那就说明这一点上也特别执着了。这些方面呢做起来的话还是合适一些就好啊，就会要开心一点，放松一点，每天高高兴兴的，这才对得起佛家的思想嘛，对吧？如果连这个作用都不起的话，那学佛有什么用呢？是这样子。这个方面啊，跟大家在这里多啰嗦几句。好的，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辅导在这里。
好，下面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